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8号，公元2015年4月2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评中共白皮书》。下面请收听访谈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评中共白皮书》。
在这期的访谈节目中，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才人将为大家解读中共日前发表的最新西藏白皮书。达瓦勒您好。
哎，你好。
中共政府日前发布了名为《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西藏问题白皮书》。稍后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他又通过官媒对白皮书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宣传强调。首先请达瓦勒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共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发布白皮书，还有这次的白皮书跟之前发表的内容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白皮书的内容和以往相比较的话，最主要的是对西藏方面提出的中间道路做了不少那种似是而非的指责，其他的内容当然都很多都是老生常谈了。其实对中间道路那些无理的指责，我们之前也可以看到建筑爆断，只是这次是以白皮书的形式出现。至于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抛出白皮书，周卫群其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三点理由，前两点理由都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我认为第三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之前达赖喇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谈到过习近平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遭到了党内极端保守势力的阻挠等等，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达赖喇嘛当时讲的。而在这更早的是有已经去世的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彭措汪杰，他公开地指责中国党内有一批人吃反分裂的饭，升反分裂的官等等，指责这些中国官员呢以反分裂为名这个谋取私利，甚至有人甚至具体地提到说，其实有多达40多万的中国官员是靠维稳啊或者是反分裂来升官发财的，他们就以此为所欲为嘛。那么这些人当然是极力地制造或夸大所谓西藏分裂运动的严重性，他们也是最反对中间道路，最不愿意看到通过和谈解决西藏的问题。同时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也有中国内部的官员和众多的知识分子在了解到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同时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后也希望或支持以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为基础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啊。那朱维群在解释为何此时跑出白皮书的第三个理由就涉及到我刚刚讲这个内容。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近来有一些人假冒中央与达赖喇嘛的沟通管道散布谣言和谎言，制造中央在达赖喇嘛的问题上将改变政策这样一些谎言，这种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如果这种思想混乱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混乱。他是这么说的。那周卫群的这番言论可谓是不大自找啊，公开宣布说中共中央和达赖喇嘛有接触管道的是中共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而不是我们吗？难道是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在造谣在说谎？假如这些言论是谣言或者是谎言的话，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竟然让他忧心会什么造成社会混乱等等。因此我是认为这次的白皮书，所以抛出这次白皮书主要可能是针对中共内部的不同意见，企图以此来统一内部的认识啊，堵住党内不同意见者的声音等等，集中所谓的那个是的，我刚才说的这些人原形毕露，丧失了他们谎言的市场，这是周卫群说的。所以这恐怕是这时候抛出 白皮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我是这么认为。
那白皮书发表后，有评论认为它的内容是习近平上任以后对西藏政策的首次表态，您同不同意这种观点？
哦，那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过去胡锦涛当政十年，其实也没有人知道胡锦涛对西藏问题的想法或者立场。刚开始人们还是认为说，或者说期待呢胡锦涛在第二个任期里面可能会有所表现，可是一直到他下台没见到他有任何动静。胡锦涛对西藏问题是没有立场呢，或者是因为九龙之水没有实权而无法落实想法，就没有人知道。而这次的这个白皮书是否就是习近平的表态或立场，其实也很难说。正如我前面谈到那样，这方白皮书更像是针对内部的那些不同意见。如果说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是赞成白皮书的观点，认同并要继续延续我们那个可以看到的目前的残酷的这样一个高压政策呢，或者说只是或者说属于另有想法的不同意见者，显然这些并不是很清楚了。整体而言，白皮书的内容所反映的其实只是中国过去江泽民或周永康时代的西藏政策。白皮书的抛出更像是一种政策的惯性，就是因为这个政策一直在执行，所以一种惯性，以及上述的既得利益阶层对这个旧政策惯性的利用，我是这么想。那么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习近平对西藏问题有过清楚的立场表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不会像胡锦涛那样没有自己的想法，也很难设想说他已经高度集权的他会有无法落实自己想法的问题。也许他在等待一个时机也难说了。当然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说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恐怕现在还难以居然下结论说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另外，西藏工作座谈会议一直是中国政府制定有关西藏政策方面具有一些指标性的这样一些意义的会议。那但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西藏工作座谈会议的召开一直都是只闻楼体香不见一人来。那么白皮书的抛出是否与此有关系，其实也值得我们的关注了。总之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了继续推动我们西藏的自由事业。对，
好的。刚才你也提到这次中共在白皮书中对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进行攻击时，阐释了中间道路的所谓五点核心，他们说这是达赖集团藏独策略。后来朱维群也在接受媒体采访说提出了大藏区等等概念。您分析一下中共对中间道路做出的这些阐释可以吗？
白皮书对中间道路的阐释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歪曲或者说是谎言。因为白皮书所谓的五点核心，就是说他对那个中间道路说有五点核心，他综合的，而第一条就是指责西藏人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白皮书还竟然宣称曾经在当时是跟中国、唐朝、阿拉伯帝国三足鼎立的西藏，那个中国的说法是吐蕃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政权，他这样说完全是不顾最起码的历史什么。对，西藏的历史并非没有文献可证明，而西藏政府的所有档案文献其实都完整地在中国政府的手中。西藏究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或运作呢，还是作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运作，其实文献会说话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或了解到，那在中文的史料里面对西藏可能有跟我们藏文记载不同的这样一些记载，但无论如何我们其实无力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和过去，这是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历史问题其实就让历史学家作为学术课题去做学术研究，而不是先入为主地从古籍中找一些句子，然后各取所需地进行断章取义或歪曲，并以此来影响我们对现在或未来做出改变的机会和能力，这是很不理智的。对历史问题或任何问题，各方会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和不同的解读或者认知，那本来是很正常的嘛。而一方强迫另一方全盘地接受自己的历史记忆 或者是历史认知，那真的会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退一万步讲，即使西藏人被迫地承认了曾经攻占过唐朝首都长安的吐蕃王朝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事实难道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吗？另外，那个历史地位在现代社会也并不是一个国家独立或统一的必要的条件啊。你去看当今世上的200多个国家中，其中有很多国家其实新兴的，他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国家。同样的，历史上是一些曾经是统一的国家，后来却分裂成很多国家，这样的现象都有啊。所以说，可见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完全是基于民心认同，而不是由老祖宗的一句话或者某个行为断章取义就可以决定的。那么我们西藏人是以和平非暴力为原则，寻求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这个其实在人类文明说来说最文明的一个解决途径和方式。而既然是和谈，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妥协嘛。也因此，西藏人清楚地表明了不寻求西藏独立，希望在中国的范围内和各民族一起平等地建立共同利益体，利益共同体，或者说追求美好未来这样一个立场，这个我们表达得很清楚，这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们也已经做了。至于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我们怎么改变，我们其实也是无力改变的嘛。而白皮书对中间道路的第二个归纳，他说西藏人图谋建立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大藏区。首先，西藏人并没有说有什么大藏区这样大西藏这个概念，这个称呼是中国政府强加给我们的。西藏只有一个，而藏人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族，自古皆然。这块土地名字就叫西藏，就像中国只有一个，没有大中国小中国的说法一样，西藏也没有大和小的区别了。当然也不存在不是西藏人的藏人啊，比如说达赖喇嘛出生在安多，安多不是西藏人吗？当然在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一样，西藏历史上也曾经经历过许多次分分合合的时期，但即使在西藏分裂的时期，也是西藏人在西藏的范围内建立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权，其中也很少有哪块西藏的土地被外族所征服的现象这样发生。而西藏最后的统一是五世达赖喇嘛是以1642年的时候完成的，那时候的中国大概是处于明朝末期，五世达赖喇嘛那时候跟明朝没有任何从属关系，而且明朝也没有占领过西藏的任何土地。占领西藏土地是半个多世纪以后，西藏的统一才遭到破坏的。比如说满清通过战争以1701年左右占据了康区的打尖楼或者康定，而满清又通过1727年的水突年战争，在青海地方发生的，占据了青海湖以东的地区，如此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外来战争的结果，而且西藏政府一直没有放弃社会实土的努力。这些即使中文文献都有清楚明确的记载，怎么能可以说西藏民族从来没有有过统一的历史时期呢？所以说对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认知，但是睁眼说瞎话或者强词夺理的试图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了。至于白皮书所谓的中间道路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是说所谓他说要求实行不受中央约束的高度自治，不承认中央政府的领导和西藏现行的政治社会制度，宣称建立自治政府，除外交和国防其他所有事务由藏人（括号即14世达赖喇嘛）（括号）负责，并负有全权。这说的白皮书的内容，而这个其实完全是歪曲的描述嘛。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任何人只要去看看西藏和谈代表正式推出来的，他的全称是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以及对这个建议后来做出的阐释文，就会明白上述所有的指控都是无中生有的歪曲。西藏人的所有主张完全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容和精神提出的，宪法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但现实中并没有真正的去落实，因此我们才会说要实行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宪法并没有规定说民族地区可以实行高度自治的，没有这样的条款。高度自治当然就无从谈起了，没有这样条款，宪法没有。而朱伟群怎么说呢？朱伟群说高度自治就是要在西藏这个地方推翻我们已经建立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 恢复旧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奴奴制度，恢复达赖喇嘛的至高无上的身权地位。这个就是歪曲了，很简单嘛。我们还是去看中国的宪法，宪法对国家的政体或者社会制度都有明确的清楚的表述，那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三个坚持啊，这些都是宪法规定的。既然西藏人是要在中国宪法的框架内寻求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那么这在西藏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又从何而说起呢？而所谓恢复封建奴奴制度更是无稽之谈了，因为首先第一个是西藏的社会制度并不是如中共所抽化的那样不堪，也不是所谓的奴奴制度了。其次，流亡西藏实现民主制度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民主和自由已经融入到西藏文明，其实已经成了西藏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常常以中国人民的素质在现阶段还难以实现民主为由去拒绝做出改善，但其实我们西藏人已经做到了，而且已经是很成熟很稳定了。因此周伟群的那些话对那些指控，你看他的指控真的是有一种清晰为和谐的失控错乱的这样一个感觉了。至于第四点和第五点，就是所谓中国军队要撤出西藏啊，以及西藏人要驱赶在青藏高原实在居住的其他民族等这些说法，我们还是用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回过头来去看看中国的宪法，然后再去看西藏人提出的有关及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以及阐释文的话，一切就会叫什么洞若观火，就会非常明确的看到所有这些都只是别有用心的恶意污蔑的说辞。他的目的也是很显然的，就是因为西藏民族的诉求是如此的卑微合情又合理，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里面的条款也好精神都符合的。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西藏人不过是在要求中国政府真正的兑现中国以宪法的高度所承诺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而已，仅此而已哦。因此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事实，也找不出正当的理由来拒绝西藏民族的诉求，更不敢让中国人民知道这些真相，他不敢让中国人民知道，因此才会以这种卑鄙的这样一种抹黑啊、造谣啊、污蔑的方式进行误导，去制造民族的矛盾啊、冲突，破坏和解的进程，从而以达到阻碍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这样一个目的嘛，这是很明显的。我们就不说别的了，周伟群本人就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和谈代表，他非常的清楚西藏人的立场，他这样胡说八道只能理解成是这是他的恶意的扭曲和误导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对于政府运用国家或者是全民的共有的资源鼓励或者资助国内的某一个民族迁徙到其他民族地区的内部殖民行为，我们是绝对不赞同的哦。这种行为跟那个迁徙自由没有关系，就像对西藏民族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无关正常的行政区划一样，所以这些政策都是违背中国宪法有关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个精神的，其实殖民统治的手法。对，就这些。
好的，那这次的白皮书除了攻击中间道路以外，还试图将旧西藏宣传成黑暗，还有来由神权来残酷统治，还有人民分等级的社会。他们还就煞有其事的列举出了当时说西藏在为达赖喇嘛做法会是要准备头颅还有什么人皮等等，您对这些描述怎么看？
人民分等级这个在怎么说，西藏在那个接受佛教后就开始用佛教的这个理念啊或者价值观去面对现实的问题啊，比如说在处理那个杀人案件的时候就认为佛教的观念就认为以民偿民的刑法对当时的双方来都造成的是无可挽回的损失，除此而外其实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因为你即使杀了对方也不过是出口气而已嘛，你的死的人也不会回复活。因此为了避免这种两败俱伤双双灭亡的结局，才有了我们这个西藏的陪命家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法律传统。据说这个传统是源自于松赞干布时期，如果是的话就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那西藏人也都知道杀人命戒律的那个规定，故意杀人者除了要赔偿命家以外，还需要给死者家属支付一定的诵经啊、超度啊等等的费用嘛。 其法律的利益呢，就是要第一除了补偿死者家人的损失，而且还要为死者举行必要的宗教超度仪式。那么了解西藏文化人都知道，西藏人是如何看重对死者的超度仪轨，所以悲剧已经发生，没有办法避免。以后呢，在避免两败俱伤的原则下，第一是惩罚杀人者，然后第二是补偿受害家人，当然还有一个是危及亡者的灵魂的一种这样一种立法的精神啊。在这样的立法精神下，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或者阶级，这个是全世界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普遍的现象，不是西藏，仅仅是只有西藏。但是中共在白皮书里面提到的所谓下等下级人民价为一根草绳，这个说法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西藏历史上其实并没有那样一个统一的赔偿额度，一般最常见的都是根据被害人的身份啊，或者加害者他的能力，经济啊，财力啊，能力，通过谈判来决定，或者这样来决定。但既然定一根草绳的命价，实在是难以理解了。当然我也看过很多比较严肃的研究西藏的法律啊，或者西藏命价传统的这些学术资料，我都没有看到下等人民命价为一根草绳这样的说法，我没看到。实际上真的有这样记载吗？而且这是不是真正的法律条文，或者说在一些文章里面，比如说比较比喻性的说法等等，其实我是抱着疑问的，我不是很清楚。至于还有一个是我们其实都知道，西藏的绳子不是皮绳就是牛毛绳啊，大概是可能是缺少草料或者原料吧。现实中其实很少看到在中原民族常用的那些草绳，因此当然有些奇怪了。另外白皮书还将16律法和13律法都并列在一起混为一谈，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实际上只有13律法才是五世达赖喇嘛所颁布的，而16律法是16世纪的时候的藏巴王朝的法律啊，是400多年前的法律，你拿那个来和现代社会做比较其实很不合理了。至于人皮啊等等的，你只要去看那个文革或者民族改革时期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或西藏文化所做出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指控，还有他们伪造的那些东西，就不难理解这类莫名其妙的奇谈怪论为何还在引用啊。就像西藏人不用草绳，而在律法中竟然使用了草绳这个词一样，那么谁知道，有谁知道西藏的佛教的哪一个的修法仪轨中竟然需要什么人皮、人头、人肉啊？所有这些丑化诽谤的说法了，我觉得不过是延续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丑化西藏文化的说辞而已了。对这些，我们西藏人对这些的洗脑的说辞可能已经听厌烦了，也听麻木了，可能就不以为也，觉得无所谓了。但如果不经常地去做出澄清说明，还真的可能会误导其他一些不知情的人，这是很重要的。
对，刚才您提到白皮书的一些内容都是老生常谈，的确这次白皮书第二章标题是新西藏走上了一条正确发展道路，跟以往宣传一样，就给出了许多所谓的资料，来证明解放后西藏怎么怎么获得了发展，然后藏人们怎么怎么拥有了自治权利，然后生活幸福安康等等等等。您觉得外界会相信中共的这些宣传吗？
中国政府习惯性的了罗列很多你既没有办法查明也没有办法证实的数据，但这些其实常常不管数据大或小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比如说他们会经常会列举西藏自治区里面藏人的干部啊或者工作人员啊有多少多少多少，以此来表示西藏人真的是当家做主了，享有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等等等等。但是如果这样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1997年前香港回归以前，香港总督虽然是英国人彭定康，但香港绝大部分的公务员都是中国人啊。我相信中国人的比例肯定高过西藏公务员的比例，中国人会因此而竟然会相信当时的香港政府是华人的自治政府而不是殖民政府吗？同样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谈谈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谁啊，党委组成的成员谁，那谁都知道那才是权力的核心嘛。同样的他们把西藏的文化送去博物馆，然后竟然在白皮书中说这就是对保护西藏的文化，那真是把天下人都当成白痴了。 另外还有，当然宪法也不是明确规定说民主平等啊，民主区域自治啊，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等等，这些都有规定啊，但是现实中的作为却又是完全的背道而驰，如此等等就说一套做一套，这个多了，但是也许能骗得了一时，却不可能骗天下人一时啊，这个是很清楚的。
好的，那在这份白皮书的最后一章里，邓小平当年那句很有名的，就是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变成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回国只能作为内部问题来谈，不能作为国家与国家对话，还有说成是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所以这白皮书发表后，有藏人对中共就是公然篡改前领导人的原话而感到非常震惊。还有这白皮书里提到了一句说，希望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能够丢掉幻想，正视现实。许多中文媒体在报道白皮书的内容时也用了这个标题。您觉得这是否显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在今天已经被中共完全否定？还有同中共认真理智的对话是否真的成为了幻想？
我们知道对中国政府的诚信，不论是国际社会或者台湾或者香港，都有着很强的这样一个疑虑，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了。我们西藏人也经历过许多中国政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这样历史经验。远的就像是签订17条协议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从开始的信誓旦旦，到后来是食言而废啊！一旦站稳了脚跟后，马上就翻脸不认账，而且还狡辩抵赖，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邓小平的除了独立，其他问题都可以谈，这是最近的例子了。邓小平的这个提议是在获得达赖喇嘛的积极回应后，中国政府就其实就开始不认账，开始不断地反复地重新定义独立的内容，什么半独立、变相独立等说辞通通都出笼了。到后来，我们西藏人完全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内容提出要求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的时候，甚至也说那也是变相独立啊。所以到最后竟然是干脆否认邓小平讲过这句话，我记得好像是朱维群讲的，他干脆否认，而且这不是私下讲的，是公开的官式的这样一种否认。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其实中国政府已经在正式文件和讲话中很多次的引用过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后来竟然说不承认就不承认了，那个真的是把国家利益和诚信问题视若儿戏的。那么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缺乏稳定性，缺乏连续性的现象，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持久稳定而又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西藏问题这样一个途径，都没有找到，因此才会出现这样一些如此的一些短视啊或者多变的这些现象。归根来说，我认为历史机遇稍纵即逝啊，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把握现有的机会还继续玩弄这种不负责任的政治游戏的话，最终只会给中国和西藏民族双双都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即使在台湾问题上也一样，中国政府我们看从初期的什么解放台湾，到后来变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到现在他是极力的维护的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很多研究其政策轨迹的学者就指出说，当台湾方面表现出一些诚意啊，或者是中国方面觉得实际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他们常常就会表现出提高和谈的价码或者拒绝妥协这样的姿态，结果就从而丧失了很多历史的机遇。无论如何，那些掌握国家权柄的人应该是真的是应该少玩那些自以为是的宫廷权谋啊，或者说诈术，而是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以诚信智慧和宽大的寻境去寻求解决西藏问题，这样才是中国之父，当然也是包括西藏民族在内的各民族之父。
好的，非常感谢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对中共发表西藏白皮书所进行的分析，谢谢。
嗨，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